第五章，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陈独秀以上海、广州为中心，李大钊以北京为中心，积极推动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及旅法、旅日党组织的建立，为后来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基础。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工作，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发展。中共二大通过党的第一部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北京早期党组织选派党的一大代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在组织上酝酿筹备建党的同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在思想上酝酿准备建党，积极探讨建党思想，运用不同的形式，就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行了初步的阐述。李达、李汉俊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一致认为建党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党的有关问题，并产生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由李达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各派一至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因距离太远，故未通知他们派代表回国参会。由于党的早期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不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出代表，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则由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及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再加上他正领导八校教职员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锁心斗争，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便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 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庚、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解释说，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他。张国焘也回忆说，北京支部应该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罗章龙对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一大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抗斋回忆录》即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江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石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使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更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在这里，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告诉我们，一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替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人们过去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李大钊领导的索薪斗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洋军阀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维系。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锦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四个多月，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 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心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待李大钊伤愈出院后，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于是李大钊代理主席为索心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当时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显然没有意识到出席党的一大的重要性。后来刘仁静回忆说，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再加上他因学者名流身份，目标较大，不便随时参加我们的活动。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这就是说，我们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但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而宁愿把他是否出面的问题留给他自己去决定。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举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事实上，当年的一大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无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期。作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代表，张国焘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开始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7月2日，刘仁静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随后他以刘沪习德文为名义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记载说，高君与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刘沪习德文云。